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月1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说，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台湾战略很卑劣而且外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宣示台湾将会走踏实的外交。正在东南亚四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他是抵达越南。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辞职星期一同时获得北京批准。林郑月娥随即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特首选举，而曾俊华就发表声明，表示日内将会召开记者会宣布有关参选特首的决定。而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就宣布将会举办特首选举民间投票，凸显小圈子的选举的荒谬，而且向北京反映香港人的民意。香港大律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说，
我们透过民意的发声是可以给到北京看到香港市民的明确看法，亦都是在他最后做的决定里面是能够是充分考虑香港人的意见。
详情请大家留意我们在时事经纬，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日荣的连线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抨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说话外行，并且说川普将台湾当作筹码是很卑劣的。《环球时报》15号发表的社评说，如果川普损害了一个中国，北京的报复力度一定不会令到他和他的团队失望。《环球时报》还说，川普的外行和自恃英明令人吃惊。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一发表社评，指责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是在这里玩火。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个中国。在这个之前，他还表示美国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川普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上面表示，并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计划。普利巴斯说，不过如果中国不去到谈判桌来到和美国在贸易、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面合作，这个政策当然也都会拿来讨论。台湾总统蔡英文对未来台湾外交作出两项的宣示，强调台湾将会走踏实外交，改变过去单向援助的做法。他又表示，未来和友邦的合作将会是将产业和市场发展列入考量，努力给台湾走出去。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对中美洲四国九日的访问，星期日晚抵达桃园机场之后，对台湾的外交工作作出两点宣示。蔡英文说，经过这次的出访，他亦对未来的外交工作有两项宣示。第一是踏实外交，改变过去单向的援助，采取双边对话，寻求互惠互助的做法，已经获得了台湾友邦的肯定。未来的合作计划不会减少，只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双赢的机会。蔡英文又表示，台湾和邦交国未来的合作方案要将产业和市场的发展一并列入考量。他又说，在全球变化的局势当中，台湾产业要布局全球，中美洲是具有潜力的一块。蔡英文又说，这次对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访问实现了巩固邦谊，令到台湾走向国际的舞台。正是在东南亚四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越南，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海上争端，是安倍访问之中反复强调的主题。他这个举动被认为是直接挑战中国对东海和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主权声索。中国称安倍这次的访问继续在这里打三张老牌，拉拢有关的国家。新年以此，日本外交重点是东南亚地区。首相安倍晋三在对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尼访问之后，1月16日抵达越南首都河内，这次是他的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日本首相对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访问，除了为日本经济因为人口减少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寻找商机之外，亦强调如何解决海上领土的争端以及相关的防务合作的问题。安倍对印尼总统维多多表示，日本积极鼓励和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支持印尼对边缘岛屿的开发。中国和印尼围绕上述岛屿附近的专属经济区主权存在着争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的替代奥巴马医保的方案已经接近最后制定阶段，并且很快就可以推出。川普星期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他的目的是令到每个人都有保险，但他并没有透露细节。不过他提到了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要公开向制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医药价格，以此来到降低医疗保险的成本。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的首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奥巴马医保。2010年国会在民主党控制之下通过了奥巴马医保，目前国会控制权掌握在共和党人的手里面。川普担任总统之后，共和党人就可以采取措施改革他们认为成本太高的医疗保险体系。上个星期国会通过了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初步措施，不过共和党人还未有明确展示他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到取代令到2000多万美国人得到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允许大批移民进入德国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川普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和德国图片报联合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默克尔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接受那些可能来自任何国家的非法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数是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的穆斯林人，他们为了躲避战争、恐怖主义和贫穷而逃亡去到欧洲。川普又补充说，他对默克尔抱有极大的尊重，并且称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选举有新的进展，特首之下两名最高级的官员就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辞职，星期一同时是获得北京批准。林郑月娥随即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与特首选举，而曾俊华就发表声明说，日内将会召开记者会宣布有关参选特首的决定。而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在星期日宣布将会举办特首选举民间投票，以凸显小圈子选举的荒谬，并且向北京反映香港人的民意。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特首选举的最新进展和有关特首选举民间投票的消息。汤玉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距离三月底的特首选举只有两个多月，北京对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过去一个月相继辞职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喺3月26日举行。特首梁振英之下两名最高级官员，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同埋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过去一个几月之内相继辞职，准备参选特首，系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出现咁样嘅情况噶。而北京星期一下昼2:07透过官方新华社发稿宣布同时免除林郑月娥和曾俊华分别辞任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即时生效。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依照基本法规定，根据特首梁振英的提名和建议，批准林郑月娥和曾俊华即日起离职，并且同时宣布由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和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分别接替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的职务。刘月玲，
曾俊华辞职在35日才获得北京的批准，他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曾俊华星期一下昼发表简短嘅声明，回应北京批准佢辞职。曾俊华嘅声明表示感谢北京批准佢嘅请辞，亦都衷心多谢北京历来对佢嘅信任、鼓励同埋支持，令到佢有机会喺唔同嘅岗位服务香港社会同埋香港市民，亦都可以为香港同埋中国嘅长远发展出一分力。 曾俊華表示，在休假期間就是不是參加2017年特首選舉這件事做了認真和詳細的考慮，他將會在日內舉行記者會公布決定的。劉月
玲，林鄭月娥星期一就召開了記者會，他怎樣回應北京批准他辭職呢？
是咁，林鄭月娥嘅辭職獲得北京批准之後，佢隨即喺星期一下晝五點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參選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早前佢已經提出香港新願景，例如發展多元經濟、廣納人才、培育青年等等。佢表示願意同市民同行，令到香港再創高峰。林鄭月娥又形容佢熱愛香港，過去超過30年嘅公務生涯做過20個職位，一直是廉潔奉公，一視同仁。他說做最想做的職位是社會福利署署長，可以體驗關愛共融的思想，未來希望可以帶領17萬公務員服務香港市民。劉月
玲，林鄭月娥怎樣回應他如果當選會不會延續現任特首梁振英的路線呢？
是咁，多位發問的記者都表示，有評論認為林鄭月娥作風硬朗是梁振英 2.0， 即是翻版梁振英。尤其最近未經公眾諮詢宣布在西九龍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引起很大的爭議。如果林鄭月娥當選，會不會延續梁振英的施政風格和路線，成為最多記者關注的問題。而林鄭月娥沒有明確地回應會不會延續梁振英路線，他說自己曾經被形容為願意溝通的官員，最近得到梁振英 2.0 的稱號，他覺得很難解釋，如果當選會跟不同的團體溝通。林鄭月娥都表示將會延續現屆政府一些好的政策，他說沒有聽過社會不支持延續梁振英的房屋、扶貧、安老、助弱等的政策，對於公眾期望政府多包容和加強透明度，他說會記在心，努力這樣做。林鄭月娥並且承認上個月中宣布重新考慮參選特首之後，是有跟北京官員接觸的。聽下林鄭月娥怎樣說。
自從12月10日我說重新考慮，到今天來說這段時間呢，我是有接觸過中央的官員，但是並不是尋求一個什麼陰點啊，或者什麼的支持。如果大家記得我剛才說呢，今次的選舉呢，我面向的不單止是1200個或者是1194個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去爭取你一票，我面對的是全港700多萬的市民。我深深明白，如果沒有廣大市民的支持，日後的管治將會仍然是舉步維艱。
是的，湯慧雲，咁有記者問及林鄭月娥如果當選會不會就基本法23條立法，她怎樣回應呢？
是咁，林鄭月娥係冇正面回應可能影響香港新聞同埋言論自由嘅基本法23條立法嘅問題。佢話香港仍然有好多問題未解決，包括房屋、土地供應等嘅問題，而為基本法23條立法係香港嘅憲制責任。但係喺而家嘅情況，唔好講話23條立法，任何嘅法例，包括冇爭議嘅醫生註冊條例等等，都好難在立法會通過。林鄭月娥表示，任何的政府都要審時度勢，在什麼的環境之下，按香港的憲制責任進行立法的工作。劉月玲，
民主派怎樣回應林鄭月娥和曾俊華辭職獲得北京的批准之後繼任的人事任命呢？
是咁，北京星期一同步批准請辭超過一個月的曾俊華同埋辭職只有幾日的林鄭月娥離任，並且接納特首梁振英的建議，任命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就表示不滿陳茂波的任命，批評陳茂波欠缺能力同埋誠信，質疑是北京不批准梁振英連任之後俾梁振英的 安慰獎。而專業議政的莫乃光就認為，財政預算案由諮詢到現在都是由曾俊華和陳家強負責，現在由陳茂波出任財政司司長是一大考驗，同時會令人認為下屆政府都要起用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而同樣是專業議政的葉建源就認為，就陳茂波接任財政司司長感到驚奇，認為對方對於發展局局長認為陳茂波在就任發展局局長的時候民望低迷又有爭議性格。而民主黨的尹兆堅就說，陳茂波的任命反映高官馬房文化，形容陳茂波是超級良粉，即是梁振英的忠實支持者，質疑是不是延續梁振英的路線。劉月玲。
多個香港民間團體就計劃發起特首選舉民間公投，詳情是怎樣的呢？
是咁，由多個香港民間團體組成的公民聯合行動，繼去年立法會選舉的時候推出雷動計劃之後，咁而家咧最近咧就係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同埋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籌辦2017特首選舉民間投票，希望透過香港人嘅發聲，突顯小圈子選舉嘅荒謬，並且為咧選舉委員咧係提供民情參考㗎。只要符合參選特首資格嘅人，有意成為民間特首候選人，由今日開始至到1月31日，只要取得100个市民的提名，就可以向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提交参选意向书。而2月7日至到2月22日就是民间提名期，如果报名的人士拿到1%的登记选民的提名，即是大约37000个的市民的提名，就可以成为2017特首民间投票的候选人。而在2月4日下午之前公开宣布有意参选的官方候选人，亦都会自动成为民间投票的参选人的。而民间投票将会在3月10日至到19日举行，这次会加入逆向选项，市民除了可以投票支持候选人，亦都可以投票反对个别候选人成为特首。而公民联合行动估计，开发电子投票的平台宣传和进行手机程式、网上和分區實體票站投票等等，需要大概是20萬美元的款項，會用眾籌去集資的。劉月玲。
咁點解特首民間公投會加入逆向投票的選項咧？即係對候選人投反對票嘅咧？
是咁，公民聯合行動成員、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就表示，呢個係一個民意調查式嘅投票機制，喺投票或者係選舉，尤其係心理學嘅研究當中，有相當多嘅學者提出需要加入逆向投票選項，因為逆向投票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可以真正反映佢嘅睇法。如果好，因為是很多人難以講清楚自己最喜歡什麼，但是最不喜歡的東西呢就比較容易表達出來的。戴耀廷還說，逆向投票可能出現一個結果，就是沒有候選人可以當選。不過香港目前是處於一個分化的社會狀況，有研究就認為透過逆向投票帶出來的選舉結果可以減少社會撕裂的。聽下戴耀廷怎樣說。那
這個就是，如果我們將這個這樣的選舉方式放在一個正式的官方選舉裏面，其實就是說那些候選人沒有一個是能夠得到市民的支持，那我們應不應該將硬硬將整個社會交給一個這樣的人呢？其實這個對於整個社會管治來說，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正正就是因為有這個可能性，所有候選人他不單止要爭取支持他的人，其實他要贏得到呢，他要減少反對他的人。這個其實就是為什麼我說在一個的社會相對上是比較分歧大的社會裏面，一個能夠站出來帶領整個社會的人，他是需要，不是你有很多人支持你那麼簡單，你要令到那些原先反對他的人不再反對你。
是的，湯雲，那主辦的團體希望藉特首民間公投傳遞什麼的訊息呢？
係咁，戴耀廷表示，呢一次嘅特首民間投票係香港民主運動嘅其中一個點。佢個人認為今次唔會喺特首選舉當中出現驚天動地嘅改變㗎，反而係要延續公民參與，以突顯小圈子選舉嘅荒謬，並且向北京反映香港人嘅民意㗎。聽下戴耀廷點樣講啊？
我哋透過民意嘅發聲，係可以俾到北京睇到香港市民嘅明確睇法，亦都係喺佢最後做嗰個決定裏邊係能夠係充分考慮香港人嘅意見。咁但係呢啲嘢，我諗我哋唔係長期爭取民主呢件事，我諗我哋大家知道，我哋雨傘都經歷過咁多，我哋唔會淨係認為啊，今次一次過我哋就要做到。即係即刻就真普選就要攞到咁樣，我哋唔會咁天真咁去諗。
係啦，湯浩雲啊，咁主辦團體估計參與特首民間公投嘅人數咧有幾多咧？係咪就可以反映雨傘運動之後嘅民情咧？
係咁，戴耀廷表示，參考去年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公民聯合行動推動嘅雷動計劃，最初估計咧只會有幾萬人參與，但係最後得出嘅數據係有超過400,000人直接或者係間接參與雷動計劃㗎。佢認為咁樣可以睇到香港民情嘅變化，雨傘運動之後反而更加多嘅人會願意透過雷動計劃或者參與投票去發聲㗎。戴耀廷表示，上一次2012年嘅特首民間投票，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同埋理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兩個學術機構去推動，當年已經有超過200,000+人投票，而當年嘅選舉只有梁振英、唐英年同埋何俊仁三位候選人，而今屆嘅特首選舉有可能出現4個或者以上嘅候選人，估計會出現更加多元嘅意見，市民希望有更加多嘅機會去表達睇法。戴耀廷估計有好大機會會達到100,000人參與今次特首民間投票噶。劉宇玲，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地理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一个两年前在台湾仲默默无闻的党派，从创党之初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街头抗议，迅速发展壮大，赢得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实现了进入立法机构参政议政的目标，成为立法院第三大政党，这个就是时代力量党。最近他们庆祝建党2周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执行党主席、立法委员王国昌14日在时代力量建党2周年的庆典上面，回顾了当年创党之初的追求，以及是在过去2年来时代力量的发展和壮大。王国昌表示，2年之前有一群的朋友，他们怀抱着梦想，希望能够在台湾打造一个承载进步价值的新本土政党。他们走过了2年来，面临到非常之多的挑战，但是感谢各界的支持，时代力量有一群的伙伴，他们每日不敢忘记和各位曾经许下的承诺，亦都不敢忘记当初在创党的时候所坚持的理想和价值。2015年1月25号，闪灵乐团主唱林创佐、司法改革基金会前执行长林丰正等人共同创立了时代力量党。9月13日在时代力量第一届主席团成立的记者会上，被推选为执行党主席的王国昌宣布时代力量正式建党。时代力量主张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作为一个国民的认同感以及是归属感，参与政治自主决定的权利，并且推动台湾的国家地位正常化。2015年9月13日时代力量正式宣布建党的时候，美国之音记者曾经前往采访，当时举行记者会的地点设响一个比较偏僻建筑的2楼，场地面积是较少，没有恭贺的花篮以及是贺匾，亦都没有支持者到场，媒体报道的阵仗亦都不大。2年过去了，2017年1月14日时代力量党庆2周年的庆典场面是很大，延开62桌，入口处摆放着10数个花篮，庆祝活动由名嘴主持人、亲民党的副秘书长、前台湾驻日代表以及一些国家在台湾的办事机构的代表数百人参加，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仲特意派秘书长王燕君出席，并且在贺函当中称赞时代力量是属于新时代的新世代力量。不过民进党则是未有派代表到场。时代力量这个曾经参加过抗议马集会、反核游行等街头抗争的小党，从他的创党到如今成为台湾政党政治当中不容小觑的力量，在立法院当中参政议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2016年1月16号台湾总统和立委的竞选期间，被外界视为比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中绿的时代力量，虽然在创党的时候并未得到民进党的青睐，但是在竞选的时候得到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及其他大佬的支持，为时代力量选举站台。还有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有100多万达到选举年龄的手头族，这些被认为是大多数的天然独的年轻人，出生和生长在台湾，厌倦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之争的蓝绿之分，时代力量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选择。而在该次的大选当中，时代力量获得到74万多张的政党票，得票率是超过 6%， 时代力量在年轻人当中的支持率是达到 16%。 时代力量亦都因此而获得两席不分区立委、三席区域立委。时代力量首次参加立法院选举，一举夺得113个立法院席位当中的5席，成为立法院当中的第三大政党。连建党17年的亲民党都仍然是略逊一筹，只是得到4席，而另外一个建党16年的台联党则是未获1席。王国昌表示，时代力量2016年努力在立法院推动选前承诺的各项法案，包括贯彻人民做主的新政治、公民投票法、选举罢免法、转型正义条例等等。台湾智库12月27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20至29岁的年龄层，时代力量的支持率是高达 24.3%， 超过国民党的 19.8% 以及是民进党的 16.9%。 虽然时代力量在第一次的立委选举当中就是在立法院获得到参政议政的席位，但是时代力量毕竟是一个只有2岁的小孩子，跟分别都是有数十万党员、数百万支持者的民进党以及国民党相比，时代力量目前只不过是不到4000名的党员。2018年台湾将会举行县市长选举，这次的选举既是时代力量在地方参政议政的机遇，亦都是对这个2-3岁的小党发展势头的考验。时代力量执行主席王国昌表示，时代力量希望在全国的各个县市能够让认同时代力量理念的年轻人进入地方议会，为台湾的政治注入新的力量。王国昌表示，时代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在台北、新北、新竹、苗栗、台中、云林以及是高雄设立了党部或者是办公室，未来将会逐渐往其他的县市发展。不过王国昌承认，时代力量在现阶段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因此未来的发展必须要很稳健和小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近来就出现学生要求蒋介石铜像移出校园，甚至蒋经国的铜像遭到泼漆的现象。国民党立委说，大家应该理性讨论，相互尊重。而时代力量的委员就认为，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立法。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校务会议日前通过一项学生的提案，将组成委员会讨论是不是移走校园内两座蒋介石的铜像。政大学生社团野火阵线去年曾经张贴228事件受难者的海报，遭到驻校的警卫撕去，引发学生的抗议，并且直指蒋介石是威权体制的象征，228事件的元凶。1947年的228事件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国民党随后从中系派军队来到镇压。有关这次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和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此外，台湾北部基隆碧沙渔港附近的蒋经国铜像日前遭到泼漆，铜像的基座贴了文章，写着说蒋经国是特务头子，开启台湾的白色恐怖的时代等。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秘书长 立委李彦秀对美国之音话：民众对于过去威权时代可以有不同嘅睇法，不过用配测嘅方式嚟到表达，并不恰当。而时代力量党的立法委员徐永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表示，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已经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草案，执政党应该继续推动完成立法。他说这样有一定的层级架构来处理这些对于过去历史转型正义的需求，不要让民间期待那么高，然后又发动这些作为。政府应该积极处理转型正义，才不会看到这些事件令到大家感觉社会有些冲突和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土耳其运输机在吉尔吉斯斯坦坠毁，有30多人死亡。有关中东和平问题，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认为两国的方案是中东和平唯一的出路。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架土耳其货物运输机星期一在吉尔吉斯斯坦坠毁，造成30多人死亡。吉尔吉斯斯坦官员说，当时这架运输机试图在浓雾之中降落，坠毁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死者当中至少有15人是当地人，还有4名飞行员。这架波音747在当地时间上午7:30坠毁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25公里外的马纳斯机场附近的民房。机场人员说，这架运输机是从香港飞往伊斯坦布尔，中途准备在马纳斯机场停留。飞机坠毁导致当地至少15座民房被毁坏，事故导致马纳斯机场关闭。由于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可能会大幅度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星期日表示，两个解决方案是中东和平唯一可行的选择。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国际和平会议结束之后，并不同意反对者和愤世嫉俗者认为会议已经失败的观点。他又表示，象征和信息同样的重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没有参加这次国际会议。奥朗德说，天真的人会认为以色列和他的邻国之间的和睦可以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并没有进展的情况之下实现。这次和平会议是在1年不到的时间里面巴黎第二次主持这样的会议。会议最后声明说，下次会议将会在2017年年底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奥巴马政府8年执政结束的时候举行的，中东和平进程持续多年，但是并没有任何的进展。美国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偏离，上个月联合国在表决批评以色列定居点决议的时候，华盛顿投了弃权票。有些国家担心川普对以色列定居点问题的立场显然要比较友好。川普保证要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这个行动可能威胁到两国解决的方案。会议公布并没有特意批评川普关于美国大使馆搬迁的讲法，奥朗德亦都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了这次的会议，他说这些方案此时并不属于国际的论坛。塞尔维亚总统说，如果有必要将会派遣军队去到科索沃保护那里的塞尔维亚公民。在这个之前，一列从塞尔维亚开往科索沃的火车车身上面用了20种语言，包括中文，写着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星期六火车在边界被阻拦，不得进入科索沃，双方为此互相抨击。美国驻科索沃大使德拉维发推文说，他对于火车事件感到担忧。德拉维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他又说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需要的是正常化而不是冲突。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说，两国处于冲突的边缘。科索沃总理对媒体说，这部火车传递的是占领的信息。这趟火车是1998年以来从塞尔维亚首都开往科索沃北部城市米特罗维察的首班火车。据报道，这列火车后来开返了贝尔格莱德。科索沃的人口有180万，大约之中有12万的塞尔维亚族人。目前两个国家为了经济好转，都在争取加入欧洲联盟。
南韓調查被彈劾總統朴槿惠的親信干政事件的獨立特別檢察官向法院申請拘捕三星電子集團的處理會長李在容。
特검은위구속영장청구를결정함에있어국가경제등에미치는
南韓的獨立特別檢察官發言人說，在決定請求的時候，特別調查組判斷雖然事件對經濟的影響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正義需要獲得伸張。檢察官調查三星集團被指控涉嫌向總統朴槿惠的親信崔順實控制的企業和基金會提供金錢，朴槿惠被指控勾結他的長期朋友強迫三星和其他南韓企業集團向兩個身份可疑的基金會賄賂和捐贈超過$65,000,000，並且默許將部分資金和利潤豐厚的合同輸送到崔順實和他的朋友合資擁有的公司。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国下一届政府国家安全团队的几位核心人员人选，这个星期出席了国会的核准听证会，预示了未来川普政府可能推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1月11日星期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核准听证会上，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和俄罗斯侵略克里米亚相提并论，并且表示美国应该向中国表明中国造岛行为必须停止，并且不可以使用那些人造岛礁。这个是迄今为止美国方面无论是本届还是下一届政府官员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最强硬言论。中国官方媒体警告说，如果美方的言论成为现实，中美一战将在所难免。不过有趣的是，一日后下一任国防部长人选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马蒂斯在国会作证时没有重复蒂勒森的强硬措辞，只是称上任后会同国务卿以及国家安全团队的其他成员协调制定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相关政策。公众推论有关南中国海的强硬措辞可能只是国务卿人选蒂勒森的个人看法，不是川普团队的集体观点。但是当选总统川普本人曾预示他会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举动，他称上任后会大力扩展军力，包括将美国海军军舰数量提升到350艘，大大超出海军目前270多艘舰艇的规模。添置军舰是一项费用高昂的举措，但是国会共和党议员说他们会竭尽全力为添置军舰拨款。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布拉德利·伯恩1月11日说，南中国海问题太重要，值得美国全力去应对。伯恩说，如果中国对进入南中国海设限，我们大家都会蒙受损失，击退中国的唯一办法是由美国强大的海军来压阻中国的侵略，并大大提高中国选择继续这些行为所面临的风险。不过即将卸任的海军部部长马伯斯上个星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动用军力不是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办法。即将上任国防部长的退役上将马蒂斯被普遍认为作风硬朗，说话直言不讳，主张以强势对付美国面对的各项安全威胁。退役美国海军上校帕特马维尔对美国之音说，马蒂斯了解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能够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马维尔说，马蒂斯拥有在美国西岸和日本冲绳服役的经历和背景，他了解西太平洋以及美国在那里的盟友关系的重要性。马维尔说，他知道美国需要做些什么，尤其是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共和党籍的当选总统川普和他的执政团队1月20日就职上任，接替执政了8年的民主党籍奥巴马政府。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日本外务省星期四宣布解密24册外交记录，其中包括中国前领导人胡耀邦华国锋访日的会谈等记录，反映出中国对日外交的初衷，引起日本内外关注。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榄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执行党主席、立法委员王国昌十四号在时代力量建党两周年的庆典上面回顾了当年创党之初的追求，以及是在过去两年来时代力量的发展和壮大。王国昌表示，两年之前有一群的朋友，他们怀抱着梦想，希望能够在台湾打造一个承载进步价值的新本土政党。他们走过了两年来，面临到非常多的挑战，但是感谢各界的支持，时代力量有一群的伙伴，他们每日不敢忘记和各位曾经许下的承诺，也不敢忘记当初在创党的时候所坚持的理想和价值。2015年1月25号，闪灵乐团主唱林创佐、司法改革基金会前执行长林丰正等人共同创立了时代力量党。9月13号，在时代力量第一届主席团成立的记者会上，被推选为执行党主席的王国昌宣布时代力量正式建党。时代力量主张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作为一个国民的认同感以及是归属感，参与政治自主决定的权利，并且推动台湾的国家地位正常化。2015年9月13号，时代力量正式宣布建党的时候，美国之音记者曾经前往采访，当时举行记者会的地点设在一个比较偏僻建筑的二楼，场地面积是较少，没有恭贺的花篮以及是贺匾，亦都没有支持者到场，媒体报道的阵仗亦都不大。两年过去了，2017年1月14号时代力量党庆两周年的庆典场面是很大，延开62桌，入口处摆放着十数个花篮，庆祝活动由名嘴主持人、亲民党的副秘书长、前台湾驻日代表以及一些国家在台湾的办事机构的代表数百人参加。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还特意派秘书长王彦军出席，并且在贺函当中称赞时代力量是属于新时代的新世代力量，不过民进党则是未有派代表到场。时代力量这个曾经参加过抗议马集会、反核游行等街头抗争的小党，从它的创党到如今成为台湾政党政治当中不容小觑的力量，在立法院当中参政议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2016年1月16号台湾总统和立委的竞选期间，被外界视为比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中绿的时代力量，虽然在创党的时候并未得到民进党的青睐，但是在竞选的时候得到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及其他大佬的支持，为时代力量选举站台。还有，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有100多万达到选举年龄的手头族，这些被认为是大多数的天然独的年轻人，出生和生长在台湾，厌倦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之争的蓝绿之分，时代力量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选择。而在该次的大选当中，时代力量获得到74万多张的政党票，得票率是超过 6%， 时代力量在年轻人当中的支持率是达到 16%。 时代力量亦都因此而获得两席不分区立委、三席区域立委。时代力量首次参加立法院选举，一举夺得113个立法院席位当中的5席，成为立法院当中的第三大政党。连建党17年的亲民党都仍然是略逊一筹，只是得到4席，而另外一个建党16年的台联党则是未获1席。王国昌表示，时代力量2016年努力在立法院推动选前承诺的各项法案，包括贯彻人民做主的新政治、公民投票法、选举罢免法、转型正义条例等等。台湾智库12月27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20至29岁的年龄层，时代力量的支持率是高达 24.3%， 超过国民党的 19.8% 以及是民进党的 16.9%。 虽然时代力量在第一次的立委选举当中就是在立法院获得到参政议政的席位，但是时代力量毕竟是一个只有两岁的小孩，跟分别都是有数十万党员、数百万支持者的民进党以及是国民党相比，时代力量目前只不过是不到4000名的党员。 2018年台湾将会举行县市长选举，这次的选举既是时代力量在地方参政议政的机遇，亦都是对这个两三岁的小党发展势头的考验。时代力量执行主席王国昌表示，时代力量希望在全国的各个县市能够让认同时代力量理念的年轻人进入地方议会，为台湾的政治注入新的力量。王国昌表示，时代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在台北、新北、新竹、苗栗、台中、云林以及是高雄设立了党部或者是办公室，未来将会逐渐往其他的县市发展。不过王国昌承认，时代力量在现阶段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因此未来的发展必须要很稳健和小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智库一份有关中国全球投资动向的最新报告说，中国2016年的对外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其中美国是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这份报告认为，美国无需对此过度反应，因为这种增长的趋势不会在2017年继续延续。这份报告的作者还说，美国担忧的应该是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的行为是不是合法，而不是他们的投资规模或者是企业是不是名义上是国有控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两大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1月12日星期四共同发布中国海外投资情况最新报告。报告说，2016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增长将近 50%， 达到了大约1750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报告指出，在这一股对外投资浪潮中，美国继续位居榜首，成为最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投资目的地，投资规模超过500亿美元。不过报告认为，这种令人生畏的增长在2017年不会持续。报告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化工集团兼并瑞士农业化工和种子公司先正达的高达430亿美元的收购案能够最终达成，或者能够继续推高中国2017年对外投资总额。但是他说，中国总体的对外投资将呈现走弱趋势。
I think what will happen, no matter what.
史剑道说，他认为跟着下来的状况是会有更少的企业参与对外投资，他们对美国的投资会减少，对酒店旅游行业的投资会减少。史剑道表示，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激增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企业和个人都希望有其他的货币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在美国投资的规模非常大。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随着人民币持续贬值，资本外流压力的增大，当局出台新措施限制外汇出境。根据去年11月新出台的新规，企业500万美元以上的海外支付必须上报监管部门批准。当局表示，一些投资只是虚假投资，其实它的真正的目的是转移资金。史剑道说，这些措施将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但是他认为这个对资本大量外流的中国来讲并非坏事。
Part of the problem with capital outflow is...
史剑道说，资本外流的部分原因是情绪，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出，看起来似乎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成功，但是这个也是使一些持有中国资产的人感到紧张，人人都撤走了，或者他也应该撤走。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涉足的领域不单只有石油和房地产，还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科技领域。1月12日星期四的这份报告还说，中国2016年的科技并购亦快速增长，刷新纪录。这一类并购引发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警觉，他们担心本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受到威胁。几日前奥巴马政府呼吁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加强审查，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上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叫停中国一个投资基金收购德国半导体企业爱思强。上个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官员曾撰文呼吁政府禁止中国国有企业兼并美国企业， 他们说中国对收购美国敏感技术企业特别有兴趣，单是在半导体行业就进行了20多次收购尝试。他们认为中国如果通过收购掌握美国企业的技术，一方面可以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亦都能够提高中国军队的实力。史剑道认为只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建议并不合理。他指出中国过去一年来在美投资的主体主要是私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他认为更为合理的是实施产业限制。他说美国看待中国在美投资时还要考虑对等问题。
If the US wants to close off the technology sector, then it should just say so.
史劍道說，如果美國想要關閉科技產業，應當直說，中國有很多產業都不對美國企業開放，因為這些產業都被國企控制，而這些企業從來都不會倒閉，所以對美國來說，更合理的做法是，這些產業也都不對中國投資開放，如果是限制國企，是沒有道理的。因为来自中国的主要投资都是私有。在史劍道看来，企业的所有权标签并不能够作为评估一项投资的标准。他举例说，在资金来源等企业透明度的问题上，私有企业未必比国有企业做得更好。史劍道说，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企业是否遵循美国法律是美国应当关注的重点。
How the firms behave is a more subtle, more difficult.
史劍道說，企業的行為不易察覺，難以評估，不要對2016年中國的對外投資增長過度反應，如果要擔憂，需要擔憂企業行為而非增長。史劍道認為，中國在美國的投資增加是一件好事，在不涉及美國國家安全和違法美國法律的層面上，美國應該對中國任何企業的投資表示歡迎，因為美國人將從中受益。但是他亦都指出，如果中国的企业违法，则应施以惩罚。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川普即将开始他的总统任期，预计他将会扭转奥巴马政府的难民政策。川普过渡团队一份题为《首日计划》的文件说，他计划暂停从无法安全进行甄别的恐怖多发地区移民，这项政策充满了争议。下面美国针记者斯维科德在华盛顿报道。
柏林一家圣诞市场12月遭到的卡车袭击，使记者有机会询问当选总统川普他是否会重新考虑针对穆斯林难民的禁令。川普说他被证明是正确的，100%正确，所发生的事情是可耻。川普的难民政策将会如何，目前还是不确定因素。不过据专家说，川普总统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改变难民政策。美国之前难民与移民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拉维尼亚·李蒙说，
President Trump would be able to stop all resettlement as he sees fit。
李蒙说川普总统将能够叫停他所认为应该叫停的有重新安置工作，或者针对某些群体，或者针对所有人。川普在竞选期间首先是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他在加州圣伯纳蒂洛枪击案发生后发出了这个呼吁。
Donald J. Trump is calling for a total and complete shutdown of Muslims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国家代表能够搞清楚到底是发生什么情况。这项宣布大大提振了他的选情，但是专家警告说，以宗教标准取人会影响美国信誉。前大使鲁宾比格提曾经监督过美国在非洲的难民项目，他说
What would be problematic for us?Is the institution of a religious test? Not only
比格提话，对佢哋嚟讲，会成问题嘅系呢一种宗教测试制度。呢、这个唔单止系针对难民，而且针对每个申请入境嘅美国人。呢、这个从根本上违反美国嘅价值观，违反作为美国人嘅本质。川普后来话，禁令系暂时嘅，执行到完成安全评估为止。但是随着叙利亚难民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欧洲，川普就奥巴马政府计划2017年将允许入境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增加一倍的决定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We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m. We don't know where they come from, who they are. There's no documentation.
川普表示 他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是什么人，没有文件记录。政府里面的那些无能之辈将成千的人放入来，说不定放入了伊斯兰国分子。据李蒙说，在9/11之后，布殊总统为了进行安全审议，曾经在6个月之内禁止难民入境美国。安全审议的结果是实施需要花时2年，经历21个步骤，并且有多家安全机构参与的甄别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他的妹妹闹交，就走去李华那里诉苦。他们会提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lk to a brick wall 以及 Get the picture。
Hey, 李华。
Larry，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的？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sister. She'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she's not serious about applying to college. No matter what I say, she just won't take my advice. Sometimes talking to h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哦，你妹妹高中毕业，不想读大学，无论你怎样劝她，她都是不听。啊，是了，你刚才说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为什么要对着砖墙讲说话？
Not literally talk to a brick wall. I'm saying talking to my sist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 brick wall doesn't listen, doesn't respond, and doesn't care. And that's what it's like to talk to my sister about college.
Oh, 我明了。Talk to a brick wall 就是对牛弹琴。你和你妹妹苦口婆心讲了半日，但是她连一句话都听不入耳。你就好像对着一面墙讲说话一样。
Right.
Larry， 不要那么担心，你讲了半日，不多不少都是会有点用的。
I suppose you're right. I guess she's just at that age where she doesn't like to hear advice from other people. My parents have been feeling the same way lately when they speak to her too.
其实不单止是青春期的年轻仔女这么固执，有阵时我和我妈妈讲说话，也都觉得 I'm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她怎么都不肯听我的说话的。
Your mother? But she's such a sweet lady.
Larry， 你不知道了，我次次跟他说我毕业之后要留在美国找工，他怎么都不肯，无论怎么说他一定要我回中国。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像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that does sound frustrating.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先不理他说什么，我的人生我做主。
I bet your mother feels like she's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when she speaks with you, the same way you feel about speaking with her
Larry， 你不要笑了，你想想，妈妈不了解我，不支持我，我多难受啊。
Yeah, I get the picture.
You got a picture? 什么照片啊？给我看看。
Not a picture, the picture. To say that you get the picture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Oh, I get the picture, 就是说我明白。
Right, you can imagine that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creates a picture in your mind.
是 get the picture， 就好像看到人脑里面所想的画面，也就是了解人的想法。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y other people want what they want. And it may seem talking to them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But you have to have patience. Hopefully, someday your mother will get the picture.
是啊，要想人了解自己的想法，有时要花多些时间和耐心。我想你妹妹迟早都能够了解你的想法。She will get the pic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Li Hua. If my sister doesn't get the picture now, it might be too late. What if she doesn't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Hey, 你唔好净系挂住你妹妹啦，谂下我啦。我妈妈一定要我一毕业就翻中国，我点算啊？我必须揾到一个一直留喺美国嘅原因，说服我妈妈。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You get the picture, Larry?
I think so.
你可以帮我揾工噶。
Oh, right. I get the picture now. I will certainly try my hardest to find you a great job.
Larry, 你真是好了，时时都估中我想什么的。
Well, I almost got the wrong picture a second ago.
哦，你差点估错？哎，你以为我说什么？难道说我嫁给你，你就想了？
李华， let's not worry about that. Let me think how we can make your mother happy. She's always nice to me.Maybe if I talk to her, it wouldn't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不怕就去试一下咯，不过我妈妈很硬颈的。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alk to a brick wall， 意思就是指对牛弹琴，而另一个就是 get the picture， 意思就是指理解其他人的心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节目的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